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向列邦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为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永远完蛋，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永远完蛋，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的确，我们的神是明明可知的， 让我们不得不说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心术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也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主，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主，主我神，你真伟大。
将我救活，我要歌唱。 圣殿下来，为你慈爱和诚实正在你里。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心在困苦烦难中，你应许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就是你必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您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您配得那一切的荣耀与颂赞。当我们来到您的家中，奉您的名聚集的时候，求您再一次洁净我们，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除去我们心头的恶念，让站在您面前的每一位都能够坦然无惧地献上那馨香的祭。亲爱的主啊，我们爱您，因为是您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还不认识您的时候，你就替我们预备了救恩。借着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你让所有信靠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赞美您，因为您是那创始成终的主宰，也是慈爱、公义、施怜悯的神。我们感谢您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有一颗软弱的心，但是能够靠你得以刚强，让我们能够过讨主喜悦的生活。主啊，真是我们每次到了教会来聚会，看到您提醒的话语，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就感觉到自己是何其有幸能够站在您救恩的份能够信靠真理而得救。求主真的是天天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您的话语，更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心，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得救而已，让我们能够常常亲近您，不但听到而且要行道，让我们能够更接近那得胜的生命。我们在此真是恳求带领我们在灵里头继续追求，让我们在行为与那蒙召的恩能够相称，让我们能够走在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路上，让我们真的是丰丰富富的得着那您赐给我们那美好的生命。我们今天在这边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带来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悦纳，让你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认识你真好。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福分就是我们认识神。诗歌说到，如同路中的小草，蓝天中的小鸟，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抛开一切的烦恼，喜乐充满在我们心头。认识你真好，只愿分分秒秒在你的慈爱的怀抱当中。让我们用一颗恭敬的心继续聆听诗班的献诗。
你知 朝露中的小草，蓝天中的小鸟，我整颗心被幸福围绕。哦，我慈爱的天父，认识你真好，你慈的福分别处照顾着，你是我抛开一切烦恼，喜乐充满在心头燃烧。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今生今世我不再寻找。哦，主啊，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这夜纷纷袅袅，在你慈爱的怀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主说，认识你真好。我们不只是要认识神，并且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心意的第一步就是要读神的话语，我们从圣经中了解神对我们说哪些话。让我们用一颗恭敬的心 用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因我等候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七节到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主啊，你是爱的泉源，主啊，你就是爱。主啊，感谢你借着三位一体的神彼此的相爱，主啊，感动了我们，让我们这一群原本不晓得爱的人，原本是堕落的人，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谢谢主。主啊，因为你住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爱，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活出你的爱。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也借助你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的搭配，像肢体一样。主啊，你是我们的头，主啊，谢谢你，你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因为你来的日子近。谢谢主的恩典。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一起来这边敬拜你。主啊，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特别真是感谢你，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主里彼此的带导。主啊，我们特别也为我们的牧师朱牧师朱师母他们在外地的脚步仰望主，求主与他们同在，求主也保守他们，特别为朱师母他在外地他的洗肾等等都仰望主，求你也看顾他，保守他的身体。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真是为教会中身体有软弱的再次彼此的带导。主啊，求你自己垂听，求你自己亲自的引导保守。主啊，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小妹妹 CC 再次为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她现在胃口慢慢好转。主啊，我们谢谢主。主啊，看到她身体的好转，我们心里面也愉快。主啊，谢谢你的大恩，谢谢你的大能。主啊，你是使人复活的主。主啊，你是使瞎子看见的主。主啊，你必会救他，你必会带领他，因为你所知道的，主啊，你会在他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的家人，赐给他们主啊有超然的平安。主啊，我们特别也为 Vera 姐妹祷告，求主也保守她化疗以后的身体，求您特别的看顾她，也求您大能的手也医治她，保守她的家父母亲。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每次看到朝晖姐妹在我们中间，主啊，她的身体慢慢的好转，她的身上的肿瘤也慢慢的消失。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真是在我们中间行了大的神迹。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朝姐妹爱你的心，仰望你的心，求你保守她的信心。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真是为教会中间身体有软弱的一一的都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为嘉玲赵文她的母亲的身体仰望主，求你也特别看顾她，也保守她的身体，也求主能够感动她的心。主啊，谢谢主。主啊，我们也把丽婉母亲的身体也仰望主，求主也特别与她同在，也求主赐给她更多的信心，求你特别的看顾她，引导她的身体。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在中国的小燕姐妹的身体仰望主。主啊，求你自己大能的手也一样的医治他，他要动手术。主啊，求你也自己特别的看顾他，保守他们夫妇两位。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到薛薇佳姐妹，他跟他的先生的身体，他自己还在医院中。主啊，求你特别的看顾他。主啊，我们把他们一家都仰望在主的手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带祷，因为你就是爱。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教会寻求英文事工的牧者，也仰望主，求主自己亲自的带领，也为我们寻求儿童事工的牧者，我们也在主的面前向主祈求，求主引导。谢谢主。主啊，也为我们青少年这个暑假他们 Whirlwind 的短宣以及他们 New Mexico 的短宣都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求你借助这些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真正的能够看到主自己，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特别谢谢你，甚至借助你忠心的仆人陈文英牧师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求主使用他，求主自己带领。谢谢主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刚刚说过，我们感谢主，陈文英牧师他这个礼拜在我们中间，礼拜五他来了以后，在和平组的分享哈，非常的好。那昨天的晚上有在我们蒙恩屋也有一个两个小时的分享。那陈文英牧师是台湾乡村福音布道团的总干事，他有14年之久。那陈文英牧师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那他有特别对我的印象，他是非常有一个非常意向的人。这个工厂的这个服饰，他有一个特别的意向，而且他是一个意向的 character。那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出他个人的意向啊，我个人很佩服这样的。那我们感谢主，我就不多的时间，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来祷告哈，我们再次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把我们的心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非常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开启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妙。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邀请大家哈，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要从13节哈，一直看到 三十五节哈，路加福音啊十三节哈，我来念哈，我来念啊，请大家可以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翻哈啊，没有你就啊注意来听哈。路加福音24:13，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18节，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庄，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2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好，我们圣经看到这边好啊，我们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大概很清楚啊，这两个门徒他们是从以马忤斯哈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那逾越节是犹太人啊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啊，他们在逾越节纪念上帝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以马忤斯哈到耶路撒冷哈啊是一段上坡的路哈，他们每一次要进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啊吟唱诗篇当中的这些上行之诗哈。啊，那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啊，要上去过节。但是当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啊，就发生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是充满着盼望，啊，充满着喜乐，啊，进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啊，怀忧丧志，啊，怀忧丧志，啊，因为他们素来所盼望的信仰，他们所跟随的主，啊，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啊，我想这段经文哈，我们啊来看哈，一起来思考啊，门徒哈，这两个门徒他们怎么样从一个忧愁啊信仰的破灭哈，哎，慢慢哎他们再火热起来哈，然后再次经历那个复活的主。好啊，我们就是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也有可能哈啊，我们的信仰也经历啊，这样三个层面哈，三个层面哈。那第一个哈，我们要来思考的是理性认知的阶段哈。好，门徒啊，他们走着走着哈，那啊，主耶稣就出现，但是圣经记载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他们竟然不认识哈。我们很难去描述这种情况哦，啊，就是啊，主耶稣已经复活，走在他们的面前。啊，他们认不出来，啊，他们认不出来。那主耶稣也很会装蒜的哈，他也很会装蒜哈，他就特别对他们说：“哎，你们彼此谈论什么事？”哈，然后他们两个很纳闷哈， 他说你在耶路撒冷这几天，耶路撒冷发生这么严重这么重大的事，难道你都不知道吗？那主耶稣又继续装蒜，他说那到底是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然后他们就开始讲，开始讲讲啊，他们所跟随的拿撒勒人是先知，他讲话行事都很有能力，然后竟然啊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越讲越忧愁哈，越讲越愤慨啊，越讲就觉得啊很多啊实务上所发生的事情跟他们的期待都不一样，他们的信仰在这个时候是完全的破灭哈，完全的破灭。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他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他们也知道一些事情，他们听到一些妇女说主耶稣复活了，但是这样子的认知并没有办法给他们带来力量，他们对主耶稣有一点认知，他们觉得他是先知，他讲话很有能力，行神迹等等的，但是还是先知，还是先知。他们带着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啊，自我中心的认识啊，在跟随主耶稣。他们盼望主耶稣是那一个可以推翻罗马政府救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民主的英雄他们深深的期盼这件事情。但是随着主耶稣被钉这一切都幻灭他们有一点认知，有一点信仰，有一点知识，但是他们的心里忧愁，没有力量，困惑甚至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也迷糊不认识眼前这个是他们所跟随的主。这个是一种理性阶段的信仰，理性阶段的信仰。其实理性很重要了，理性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是从神主耶稣神赐给我们的，很重要。有时候我们需要靠着理性去分辨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记载到17章保罗到了那个庇里亚那个地方去，圣经描写说那个地方的人比铁撒罗尼迦还要追求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看保罗所讲的对不对这个是需要理性，需要理性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姐妹说上帝感动我告诉你要嫁给我哇，这个很严重这个一定要用理性去判断有时候我们听到说圣灵感动我怎么，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判断需要去观察，有时候我们需要用理性去分辨很多的是非对错甚至是信仰的问题，我们需要用理性一个没有理性支撑的信仰其实是有危险性的，有危险性的。但是理性不足够弟兄姐妹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理性不足够理性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抵挡试探，理性没有办法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理性没有办法让我们带来足够属灵的影响力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时候在台面上服侍很热心一下子出乎意外就跌倒了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知识但是对神的认识还是很肤浅在教会里面常常带着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好像很多的事情都要围绕在他的周围常常有时候这里也不满那里也不满认为上帝都比较爱别人比较不爱他有时候我们带着一个自我的中心的期待来跟随主，好像我们常常要开空头支票然后主耶稣就要背书等等的有时候我们也很想努力追求但是就是缺少一点力量有时候我们信主很久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行动力，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就开始疑惑到底我信的是不是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如果单单停在这个理性的认知我们不太容易结出属灵的果子，不太容易但是可能这个是一个 阶段哈，可能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哈。啊，有时候我在想说，那个香蕉哈，青青的，青色青青的哈，那个你如果吃起来就很涩涩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过几天它就开始成熟，吃起来就很香哈，很香哈。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初期的一个阶段哈，一个阶段。我们不能停在这边哈，我们不能，这个理性很重要，我们也需要用理性哈去面对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边。啊，知识的填充很容易了哈。啊，知识的填充很容易，知识的取得也很容易哈。但是啊，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灵命的成长。啊，我们看到门徒哈，他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走哈，一路走，然后开始讲啊，开始讲，他们还是忧愁，哦，他们还是忧愁。啊，然后到了25节。主耶稣就讲话了，就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讲解明白。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辛苦啊，这么麻烦啊，其实啊，甚至他就很清楚的说，我就是你们跟随的主，还忧愁什么哈？就很清楚的讲一下哈。我想或许他们就醒过来了哈。啊，但是没有，主耶稣就边走边跟他们讲哈。你知道一路走一面讲到很辛苦的哈，很喘的哈，很喘的哈。啊，但是主耶稣还是这样，而且他圣经记载说他从摩西先知就讲起，哎，从创世纪开始讲起啊啊。摩西跟先知就开始讲，哇，从旧约圣经一开始讲，一直讲很多啊，很多我们不知道讲了多少。那我们从后来就是说看到，哎，门徒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的心慢慢火热，虽然是后来才知道，但是他们心慢慢有一点温度，好像一个冰冷的心，一个破灭的信仰，哎，慢慢再慢慢一点再起来，再起来，再起来。为什么主耶稣要从摩西跟先知书一直讲？为什么？这很长的，这很长的，很辛苦的。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4章、就比较后面，是主耶稣又讲说，当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摩西先知还有诗篇，哦，又加了诗篇了，凡这当中指的弥赛亚的，主耶稣就一直跟他们讲，一直跟他讲。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这个门徒，这两个门徒，他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从圣经的经典，从以色列的历史真正去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主，是有血有肉的弥赛亚，真实的生活在他们的当中。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真实的足迹是踏在当时候的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这个对门徒他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不太有力量，不太有力量，有时候我们觉得疲乏，我们觉得困倦，我们遇到工作的困难，遇到子女，遇到家庭，遇到婚姻，有时候我们软弱。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很重要的方式，不一定找人，不一定找人，睡觉或许可以让我们稍微恢复一点体力，但是心灵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圣经的话不断的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很特别啦，我们很难去讲这种奥秘。反正他们就走走走，在路上走，主耶稣凡指着圣经，凡指着弥赛亚，都跟他讲，跟他讲，哎，那个神的话慢慢进去，他们里面就慢慢有一点力量，慢慢火热起来，慢慢火热起来。好，我想我们北堂一定是很看重圣经，很看重主日学，很看重信仰的造就。好，这个还不太够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更多大量的读圣经，大量的读圣经，让神的话是不断的进到，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灵粮，灵粮。我 我星期五在和平团契也提到说，其实保罗的神学啊，保罗的神学最中心的不是因信称义啊，保罗的神学最重要的是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然后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这个我们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什么时候很饿，我什么就很饱哈，我什么时候很热，我什么时候就很凉哈，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就刚强。其实保罗他省略了一些事情啊，他知道当他软弱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很容易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在那里得力哈。在每一天的啊，特别对保罗来，在每一天属灵的生活、传福音、征战，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现实的挑战里面，他知道他怎么样随时可以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必须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必须要有那一种把握，当我们觉得疲倦、困乏的时候，啊，我们有一把很熟悉的属灵的钥匙，我们开进去，我们可以在那里得力。那灵修很重要，我们当然有时候都很忙啊，灵修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啊，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最好是早晨，我们在那里清静安静，我们生命在那里重组，我们从神得到灵啊，得到属灵的力量。我自己就是服侍，全职服侍也将近20年，我觉得神学的训练还比较其次，最根基的还是灵修的功课，灵修的功课。我们知道怎么样从神得到力量啊，我们有领受，我们就可以去分享、去传讲，需要了，需要，真的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很重要的，不是有很太多的时间可以讲。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在那安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好像安静在那里哈，祷告、灵修，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如果这两个小时去运动哈，去做事哈，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两个小时啊，有时候我也可以写一篇文章哈，但是好像在那里安静一个小时，两个没发生什么事情。股票市场已经惊天动地了，但是好像没什么事情啊，没有。这两个小时很重要，这一个小时很重要。这是我们在那里重新得力，在那里亲近神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很重要的一个操练。门徒他死去的心呐，那个幻灭的信仰，这个时候，慢慢回温了，慢慢回温了。我们再来看就是他们一直走走到天黑了，走到天黑了，那天已经黑了。他们要进去附近的村子，但是主耶稣，圣经说主耶稣好像要往前走，要继续往前走，他们就留他，这两个人就留他。我不晓得为什么留他，留他也要付一些成本，至少吃饭也要多付一个人的钱，住的话也要多一个床铺加床，不然就挤在一起睡的也不一定好。但是这两个人就有爱心的留他，或许本来是忧愁，但是慢慢听，慢慢有点温度，爱心慢慢回来了哈，就或许也想再多听一点了哈，反正不错，讲员费又没有哈，也想多听一点哈，再多把握一点机会，多听一点哈，所以留主耶稣哈，那主耶稣也就跟他们一起进去哈，然后等到圣经说等到他们坐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就像我们待会要守圣餐要擘饼，可能这个时候是他们晚餐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举动，饼就拿起来擘，祝谢，就是突然这个时候，这两个门徒就圣经说眼睛就明亮，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动作，门徒突然想起来说那一天。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岂不是也是这个动作，突然让他们想起来是主，是主。然后圣经说主耶稣忽然不见了，他们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然后他们就立刻起身，圣经说他们就立刻起身，连夜再赶回到耶路撒冷，本来是从耶路撒冷垂头丧气的出来，他们是连夜再赶回耶路撒冷，一点都不疲倦，心里充满力量跟火热，然后跟其他的门徒说主复活了，主复活了。我们如果看16节， 十六节的记载是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他们的眼睛迷糊。但是这个时候到了三十一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是主耶稣。然后本来是先知，拿撒勒人先知，他是一个先知，说话行事有力量，但是这个时候是主，他认识这个是他们生命的主。到底从他们在路上走到晚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拿了一个 PhD 或者是怎么样，突然开窍了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器官一定要被开启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器官这个是 CT scan 照不出来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器官，我们一定要被开启我们被开启，我们才能够认识他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者。有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经验在行事我们有时候凭着自己的理性在思考事情，但是圣经早有一些属灵的前辈我们看诗篇119篇18章说，求你开我的眼睛，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的眼睛都开了，我们都知道怎么走进会堂我们也都知道怎么开车回去回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眼睛都开了我们不会去撞到墙但是圣经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那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也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需要更多被开启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成就的事情异象是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异象只有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我相信今天神依然用云柱火柱在引导我们，依然用云柱火柱在引导我们，只是我们需要去看见，需要去寻求。在1937年七月，有三个人前往西非的加纳旅行，他们往北走到福塔尔的一个边界，拜访一个小村原住部落的一个小村。那这个小村令人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的网就是他们有一个网，他的方言叫那。当他们沿着一些泥土路走像那个棕榈枝搭建的一个王柱的宫殿的时候这三个人就被提醒说，你们进去的时候千万不可以用眼睛直视那个网不可以用眼睛直接看那个网你们只可以眼睛瞄它的右后方。那他们说他们不太能够相信自己听，他说这是什么世界了世界还有这个网，而且我们不能够直接看它不能够直接看它后来他们也就照着做了照着做他们去被请在椅子上坐交谈 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时间到了，他们就被暗示要离开。但是那个作者说，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忍不住稍微偷偷眼睛就视线瞄一下结果他看到一个又老又瞎的人这是他们村庄的王又老又瞎，但是他不是凭着自己的眼睛在治理，他不是凭着他的眼见，他不需要眼睛，他就可以治理那个村庄，治理那个社区。他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自己是王的身份，自己是王的身份。我们需要在属灵上更多被开启，更多被开启。我们真的是可以更多去认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我们成就的意象。
我们属灵的生命越多啊提升啊，我们就可以啊跟人更多的服侍，我们就可以在他国度的事工里面跟神啊更多抓紧他的心意，我们也可以在教会在团契里面更多的跟人啊一起配搭。我们越有属灵的生命啊，我们就越有行动力，我们越有行动力，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更提升。另外我们也需要留在一个属灵的团契，我们也需要留在一个属灵的团契，在一个属灵的团契让我们更能够去经历神。这两个门徒他们是在跟主的团契当中，他们又是再一次的晚餐的里面，又再一次的拨饼的当中，很奇妙的，很奇妙，他们心里的眼睛就被打开，心里的眼睛就被打开，他们认出是主。弟兄姐妹，我们不随便离开一个属灵的团契，我们继续在团契里面，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团契更能够去经历神，更能够去经历神，我们的信仰可以在那里更多的被提升，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透过我们去成就的事。我们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有属灵的动力，更有属灵的动力。我们看到门徒他们真的是一开始是忧愁，他们再来也不知道怎么办，人生的路前途茫茫了，他们只能够从耶路撒冷再往下到以马忤斯，然后他们边走边埋怨，他们失去了动力，再来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个复活的神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连夜赶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充满了行动力量，充满了行动力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许多的服事，也有很多需要我们关心的人，我们的周围很多的需要的，有些人家庭破碎，有些在工作上遇到困难，需要福音，需要我们带领他们。那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忙不过来，忙不过来，有时候我们也很想，但是心有余力不足，但是当我们越经历神，越经历这个复活的主，我们越看见，我们越看见，我们心灵越有看见，我们就越有力量，越有力量。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更多起来行动，更多起来行动。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要建立一个安稳舒适的环境而已，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只是要建立一个更安稳舒适的环境，真的，我们怎么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荣耀的呼召，一个意象，可能就在我们教会我们社区，可能就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或者我们的家庭，或者在远远那个有需要福音的地方，我们真实的看见，然后我们跟着神，我们带着那个行动的力量。我想很多人会因为我们得到祝福，很多人会因为我们得到祝福。那我们在信仰上更多的领受，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也更有把握，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会走得更坚定，更有力量，真的是求主使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北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常常提升我们的看见，你提升我们的敬拜，提升我们对你的奉献跟委身，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手中可以成为你荣耀的器皿。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赏赐力量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